重发这期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所有给我们那期打赏的朋友都收到了退款，有些朋友昨天来问，首先要得说，所有打赏退款，尤其是七天以内的钱都在腾讯那儿，所以出任何状况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尤其公众号的持有人更没有任何所谓撤回或者说退款的权利。为什么会出现打赏都被退回去的情况，是因为腾讯在前天吧，突然一下子说我们七月份的这篇文章不符合它的原创标准，所以把原创声明给撤下来了，因此所有的打赏就被他给冻结了。他给的一个原因呢，是说我这篇是网络整合信息啊，所以说不能算是一个原创文章。其实撤了这个原创不要紧啊，主要就是所有的打赏就都被冻结了。我的主要原创的内容都是挂在页首的原创音频嘛，但是我后来申诉呢也失败了，而且一旦申诉失败，大家的钱就都退回去了，也就有了大家后来问的那个情况。当然了，在昨天申诉失败，就这些钱都已经不能找后账之后，经过沟通一下，他们又把那个原创标识给恢复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用了。我其实非常奇怪，因为我们七年以来已经发了，看了一下，是1049篇原创文章了，而这1000多篇大部分都是这种页首是音频，然后下面列了一堆电影篇目，主要是便于大家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说的电影具体是哪个嘛。那七年来都是这种方式，为什么原来都算原创，突然到这篇就不算了呢？这第1050篇跟之前的1049篇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底下其实多了一个针对公众号平台的声明嘛。我们不接受随机化的推荐，也告知了各位应该如何拒绝这种抖音式的快手式的推荐。你要说这篇跟之前的有什么不同，就不同在这儿。当然他们从来没说真的啊，是因为说我们要打算挟私报复了，人家没有人会说这种话的。但是既然重发了，我觉得干脆得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当然顺便啊，我们把这期的音频也切了三段，芭比和欧洲三大三部曲以及罪案三部曲，我们七月份讨论的这七部影片，我们分成三段，这样能便于大家自己挑着去听啊。在音频上我觉得反而可以优化一下，而且更正了其中几处的口误，有一个我把英语党跟诺博士搞混了，这些我都调整，但是文字哎，我就还是这些，我也不改啊，我也不打算水字数，是吧？昨天又给我恢复原创了，虽然前面都没了啊，我就还是以这种模式，我看看是不是又给我把原创撤掉了。就从我们收到的那200多位打赏当中，我收到了大概两部分的留言，其中一部分呢就是恭喜我们复播。其实我必须得讲，这是七月份的节目哈，6月份、5月份乃至之前碟中谍七什么的都有打赏，里面说恭喜我们复播啊，时隔一年终于又听到你，我每期都能收到这样的打赏留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随机推荐，它导致了很多人他即便关注了我们的号，他也根本看不见我们的推送。因为如果你没有关掉那个随机推送的话，除了你正在看这个订阅号目录的时候我突然推送你能收到之外，剩下的你最多能看到你最近时间的前2条到3条，再往下走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看一看的模式，其实就是今日头条模式，它会揣度你的想法给你随机推送他认为你爱看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内容农场，我们的节目就在它推出这个模式之后各种数值腰斩。其实从我后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个平台的观众总数还在往上涨呢，但是真正落实到阅读量比原来腰斩。当时我也认为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原因，后来我问了其他的号，有比我们大得多的号，大家都是这样的困惑。所以呢，我干脆得把这个话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推出这样一个声明。当然我既然根本就不赞同这套说法，所以我自己也不选择被平台推荐，你也不用给我推荐给那些没有关注我们的用户，对人家来说可能也是信息污染，对不对？既然腾讯店大欺客，他没办法改良，那我只能以身作则，同时告诉关注我的朋友你怎么样去取消。这种模式会让什么样的内容创作者得势呢？就是以让这种内容肉鸡式的这种垃圾营销号让他们的阅读量提升，对吧？你比如说我点一个芭比，10个芭比的文章都给你。所以很讽刺啊，我写了这个声明之后把我这篇原创取消了，说我的文章不是原创，其实恰恰这个模式伤害爱的就是优质的原创博主，所有人不只是做播客的文字号一样的，只是很少有人明面上说这个事情而已。 但是我觉得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以后我偏偏都挂这个声明。我不仅文字上说，以后我的播客我也要口播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更多的人，尤其是今天还在恭喜我们一年以来终于复播的那些人。我估计他可能从去年四月份不要抬头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反派影评更新，甚至我跟刘三姐上一篇我挂他的二条，他也在抱怨说，哎呀，你们那个反派影评号还在呢，他以为我早就已经不干这行了。就是为了这些人，所以我每一期我都要说以后倒要看看取消我原创几次，退我多少次钱。所以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部分打赏的留言，相当多的人就说，我就是为了你们下面的这个声明打赏的，因为我早就苦勤久矣，早就烦透了这种今日头条式的这种随机推送，我也才觉得这个声明没有白写。
反派影评，我是雷普利，
我是波米。又到了新片杂谈的时间了。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啊，其实相当于一种老友记。七月份的这期，我们请到了雷普利。这期的片单里面呢，一共有七个电影，也非常直接的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呢，我们留给了现在至少是圈层内啊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这个芭比。而后两部分呢，还是资源片为主，我主要把它分成了欧洲三大三部曲和罪案三部曲。那么闲话少叙，开门见山就来聊芭比。雷普利远道而来啊，赶紧听他来说一说，有请。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是我会二刷的电影啊，我确实也二刷了。比较遗憾的是那天我的衣柜里也没有找出粉色的夏装，我就随便穿了一个就去看了。其实芭比后面的话题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大概明白芭比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争议，比如说他对女性的议题讨论的不够深刻，对父权制的批判过于温和，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其实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同构的嘛，在这个文本里它是错失掉了这个探讨的空间了，尤其是对美泰高层的批判是不够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了。其实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是现象，在这个层面上的批判我是通通都同意的。但是呢，它就是这么一个1.5亿美元投资的
爆米花大片，
爆米花大片 IP， 但出品方有一半还是卖玩具的公司，肯定是不完美的。但是我觉得它能拍出来，其实是北美 Me Too 运动的一次成果汇报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Me Too 运动这么多年，现在做的是一个阶段性总结，看在这样的一个制作规模下，这个议题能探讨到什么样的深度。所以说我觉得芭比它是一次出圈，是一次官宣。如果说芭比呈现出了非常保守的面目，也只能说这就是现阶段的现实了吧，它只能说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吧。
它的真正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爽片，好莱坞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出产了这么多的主要以男性受众为主的爽片，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少见的一个以女性受众为主的。这个稀缺性本身就是它重要性的一部分。除了批评它的几个面目之外，可能还有一个是在所有的出圈的电影当中都特别常见的现象，就是一定它会吸引到原来不是它受众的人过来看，然后这些人他一定是带着第一批人已经交口称赞的这样的一个高预期的情况下他们去看的。就是一般是两波评论，上联是快给我去看，下联是没有那么好，对吧？这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做电视评论工作这很常见了。他在这一点上和他调侃的扎导版的正义联盟没有本质区别。就第一批是受众，包括我们第一批觉得他特别惊艳，正是他们基于一个非常低的观影预期。尤其这个预告片一出来，大家都觉得这其实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有严肃表达的片子，结果没想到一去看发现他有惊喜。在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口碑效应之后，再过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听说这是一个女权主义里程碑作品，预期 决定了反馈，它这个反馈一定是不一样的。
芭比它是个果，对于那部分已经在女性主义议题上觉醒的观众来说，它不是那个负责刷新你三观的作品，它应当是一场狂欢，一个不必有所保留的共情体验。That's party。 因为这部分观众其实你已经看过泰，看过圣母，看过女性影者，你还有很多这样的观影的空间、这些电影可以让你去刷新三观。然后另外也不必给芭比定义到什么改写历史，芭比的背后也就是这么多年来优秀的女性叙事或者平权电影推动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也在想，那大家现在为什么就恨不得一口气就要在芭比身上兑现所有，你看那些格斗的、飙车的、上天入地探险的以男性为主角的商业类型片，他们最开始的表达往往也是很肤浅的，就只是拍了很多很多很多之后它就主题进化了。包括疯狂的麦克斯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那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这样子的小妞电影就觉得非常上不了台面呢？我觉得是总体数量太少了，没有机会去进化。我就上一部这样出圈的小妞电影好像是绿正俏佳人和穿 Prada 的女王。
对
那个是千禧年之后过几年的事儿了，这都多少年了。要想它越拍越好，脱离肤浅，首先它要成气候上规模。对这部分感到不满足的观众说别灰心，其实我们可以畅想一下芭比的未来，如果芭比装上这个生殖器官，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你说它会不会成为这个性的主体，他是去享乐呢还是去生育呢？这一切都有可能，但都要建立在现在这部芭比存在的基础上。这个角度来说，芭比它也是一个种子，是一个因。另外现在这部芭比其实也并非是在女性议题上毫无意义，它其实是在剪中是一刀未剪的，也不分什么级，所以也就是理论上小学女生也可以看。那就意味着它这个温和的样貌其实很适合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启蒙电影。
哎，
我在电影院后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五口，我跟在后面，我就想如果他们看的是芭比，对这样的一个女孩来说就是今天夏天最美好的一个体验。但是很可惜他们去了隔壁的影厅，对于
那是吴京、啊、完了滤镜会了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还没有在女性主义这个议题上启蒙的观众来说，芭比是有意义的。更何况我们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破大防的男性观众，他们更需要看芭比，因为他们是平权观念上的难民嘛。他们应当知道，不管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承认或者是不承认，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到来了，你就必须要抓住这个夏天的机会，勇敢的去抵达一个新的世界。其实是不用害怕的，芭比只是轻轻的吐槽了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甚至也许这种被破防或被冒犯的感觉你不好意思说出来，首先你可以问问自己，辨析一下这种感情是从何而来的，这个基础在哪儿，它究竟是伤到了你哪一部分男性自尊，这个男性自尊是有必要的嘛。所以我觉得芭比更需要推荐给男性观众来看。
它其实批判的呈现了由男性视角组成的电影史乃至整个流行文化史上，有教父，有黑客帝国，有扎导版的正联，还有2001太空漫游啊。当我们把四个这个电影放在一块的时候，着实感觉给扎克施奈德抬咖了啊！他怎么能跟那三电影放在一块？就是每个十年选一个男性趣味代表队，这怎么最后到这儿选出一扎克施奈德？跟前三个好像不太像一个级别，但无所谓。早前左翼啊有一个词在文化评论里面经常用，叫做阶级趣味，说西方的文化史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趣味史，这是作为一个警惕要让大众去注意的。在这个维度上，今天芭比所强调出的呢其实是一个性别趣味，他在提醒电影史呢主要都是顺性别白人男性的性别趣味史。所以呢他把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拉出来细访也好，批判性引用也好，那这个东西你说在电影评论范畴内已经无数人提及了，它是一个显学了，但是在大众层面它从来不是显学，这次把这个概念给提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文化史的引用、戏仿、解构，教父、黑客帝国、2001太空漫游，也并不是说他们三个今天就是大毒草了，并不是。当你把它提出来之后，你在看待这些所谓影史经典的时候可以多一个视角，你也需要多一个视角，它其实非常好的丰富你自己的观看的一个多元维度。举一个例子啊，这一次芭比在海外和奥本海默做捆绑营销嘛，诺兰像以往一样，他也有一次营销活动是强调诺兰他的迷影属性，他和奥本海默的饰演者去了一家法国的 DVD 的音像店，以挑碟的方式谈古论今去谈电影史。看到他侃侃而谈的时候，你会觉得诺兰是一个真的无所不知的一个迷影式的大导，但是当你和芭比结合上一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 到一个特点，他挑选出来的那些 DVD 全部都是白人男性导演的电影，大概他谈了得有十几部吧，也超过80%，不仅是白人男性导演的片子，而且还是白人男性主演的片子，侃侃而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啊，恐惧的代价呀，香康纳利演的一些西德尼吕美特的，包括他提到了莫扎特、火的战车等等，可以去看啊，他说的非常精彩，超过了市面上99%的电影人，但是他挑的全都是白男英语电影，然后有一部分因为那是一个法国印象店，让他想去说一些法语电影，他也只说了几个，转回来他又跑到英语区接着说他的白男英语影史的观看记忆，不是说他说的这些电影就都是臭大粪了，包括他自己的片子，但是你需要去明白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观影趣味，所以它可以丰富你去观看电影，也丰富你去观看作者，这个我觉得是影评人电影评论费多少笔头都取代不了的东西。就像刚才雷比利提到，它其实是一个破圈的大片，那大片的科普效应是远比无数学者写多少篇文章都管用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电影本身就是文化事件，你比如说这个男性凝视这个词是70年代就有女性的评论家提出来的，包括贝克德尔测试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定圈层范围内，大众是不会有这样直观的认识的，这就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我觉得从科普和破圈的意义上来讲，甚至也是刚才利比利提到的电影节系的电影不能比的。后迷兔时代我们也聊过爆炸新闻、前程似锦的女孩，这两个电影的主创也都演了这个片子，但是我也得说那两个片子他们其实也没有达到这么破圈的情况，传播的广度和你表达的深刻度往往是只能二选一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表达的非常深刻的电影呢，它的传播度极为有限，各有优势各有长短。我们具体到文本，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个电影它强调了资本跟着权力走这件事儿。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电影最后的结果，本来呢威尔法莱尔饰演的这个美泰公司的 CEO 是要去抓捕芭比的，到最后发现通过女性的革命把权又夺回来了，财务部门也告诉他后面所生产的一系列的这些产品也真的可以卖， CEO 呢马上就见风使舵，说那我们也可以就按照后面所有的产品的路线来去生产，它可以形成的一个表意是谁夺了权我就听谁的，如果女性占领了话语权那资本就会替女性服务，资本是没有立场的，他只想赚钱。尤其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就是说当肯黑化了之后，肯拿到了这个话语权，他给到了一个美泰公司的工厂的镜头，肯的手办销量就会提升，所有资本市场就会为父权制服务。它最终引导下什么？引导下女性还是需要夺权，把权力拿到手，资本自然就会掉头。它的最终的成果就是 CEO 说哦，那这样能赚钱是吧，那行我就让你生产一个忧郁版的芭比，一个抑郁症版的芭比，一个黑化的芭比，随便你，只要你们拿到话语权都可以做。你说他对于这个电影本质上的资本原罪，他其实也做了一个自我辩护。也许你会说芭比这个电影本身也是 CEO 嘴里面提到的那些割女性韭菜的那个商品，对，我觉得这个事就不需要去细究了，因为消费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在它完全灭亡之前，当然这个趋势是不是成立的我们先放一边，在它完全灭亡之前，消费市场、资本市场、任何市场都是舆论阵地，这个舆论阵地你不去抢，别人去抢，那资本就会跟着别人走。他强调了夺权的必要性，这不是一个洗地，这是一个真正的表达。然后另外一点，最后他这个结局呢，就是罗比饰演的这个玩偶到了现实世界，他说他要找一个妇科大夫，这里我觉得是结束爽文的作用，因为他之前通过那对母女告诉他说，人类世界你也见识到了非常差，你是不是还愿意去做一个人类？这个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都是人，那他的呼吁价值在哪儿？其实就是让大家面对现实。那芭比知道了现实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做一个人类，它其实就是一种爽文的结束，一种面对现实的开始。对于他自己的人物来说，他开始只是他现实世界当中主人的一个情绪反馈，主人黑化了，他自己就也开始想死亡这件事情，人格也是不独立的。那到最后他独立愿意去面对现实，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
那我来说一下我关于这个剧本方面的感受吧。第一刷看完芭比的时候，就是它剧本上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 且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真正强有力的反派，的确是你现在看这个第三幕前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他到最后化解的方式简直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坐着火箭上价值。就是从什么时候冲突开始泄力的呢？就是肯黑色变装之后，他们骑着马兵临城下那幕开始，然后高司令一哭，然后问题就解决了，然后美泰的那个高层资本家哎出现了，所有冲突哗啦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怎么能这样来做戏？这个冲突是剧本非常必要的一个元件，尤其在这个位置，你这样在第三幕大战的时候突然泄力，真的就非常的意难平。所以二刷完了以后仔细想了想，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因为我们一直学的是好莱坞的那个三幕英雄叙事 Hero 的叙事，但不是 Shiro 的叙事。其实这套叙事是从什么时候来，就星球大战，然后约瑟夫坎贝尔
千面英雄，
千面英雄这一套故事其实它针对的是拥有主体性的男性主人公，放在女性身上能不能适用。坎贝尔他说女性不需要英雄叙事，因为在古老的神话体系里面，女性她不会走上征程，她在哪儿哪儿就是男性的归乡之处。我明白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老的陈旧的需要被更新的一个戏剧模型，尤其是放在女性叙事身上可能是有一些不兼容的。这么多年拥有主体性的女性主人公的叙事模型其实是一直没有被完全固定下来的，这个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又悲又喜的一个发现吧。男性主人公最后都被修葺成了同一个样子，但凡照着经典叙事去套这个模板，它基本上会发生的事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而女性主人人工的可能性是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格韦格他其实是参照了一个基于女性的戏剧模型，其实每一部是完全可以卡上的。第一幕叫牵制，第二幕叫改变，第三幕叫上升，然后在每一幕下又有不同的阶段和序列。比如说第一阶段对完美世界的幻想，这是芭比吧。第二就是背叛或领悟，主人公被迫面对生活的分岔路，必须做出选择。第三个阶段就是觉醒，为旅程做好准备，他可能还要有伙伴，要带上一些工具，就是他和肯一路怎么走。到了第二幕就改变，这个时候就要穿过审判之门，他就面对了那个小女孩，我骂他说你只不过是法西斯，然后芭比就哭了，然后进入了风暴之眼，然后他不就进入了美泰高层的那个办公室了吗？失去一切，回到芭比乐园以后发现肯把这世界改变了。到了第三幕支持他自身觉醒之后，重新又获得了力量，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他们就开始反杀了嘛，然后重生获得真相的时刻，最后就是周而复始，重新回到完美世界。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两个判断吧。第一个就是格韦格他不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去拼凑段子的编剧，大才女不是靠灵感吃饭的，他也是要学习经典理论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过去传统的英雄三幕剧的这个东西套用在获得主体性的这个女性主人公身上是并不适用的，因为这个剧本是他和鲍姆巴赫，
对，他男朋友，
对，两个人一起写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它像是一个小小的发现吧，在剧作方面。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的节奏结构都是按照一种新的戏剧模型来写的，所以我们看惯了过去那种老的，你觉得第三幕一定要有一个大战，我们这个时候的期待就踩空了。然后我还看了那个编剧心理学里面有一段对女性主人公她这个成长序列的总结，第二幕女性就必须放下自己的女性特质，拥抱男性特质，必须要有一个男性导师，她举的例子就是永不妥协。这两种模型的区别就是永不妥协那样的女性电影和芭比之间的区别，她在剧作的结构上都是有创新的。所有女性在看男性叙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什么灵魂暗夜啦，什么导师啦，什么伙伴啦，你在这套流程里你就觉得女性放进去经常程序跑不通，这个就是女性叙事我觉得为什么长期处在落后的原因，它可能从根上就有一些东西是未被颠覆掉的。
所以星战后传三部曲就是比较失败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就等于把一个女性主角雷嘛套到了老星战里面卢克天行者的成长故事当中，人物的走向就非常的尴尬。
看到芭比评价里面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在下面评价说为什么最后不打仗，他们就会说因为我们女性不喜欢用冲突，不喜欢最后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我不能说她说的对，我只能说她这个女性的 DNA 是非常灵敏的，很可能我们女性影迷、女性编剧、女性创作者她其实都去接受的是一套男性教育的英雄成长历程。这个戏剧模型是从古希腊
开始就总结出来的。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他是男性，另外一个这个主人公必须是一个要获得主体性的主人公，他要主动的这个动作，可能前半部分要觉醒，觉醒之后他要去获得主体性，然后最后才能达到第三幕。但格韦格他其实是在一个女性的结构下讲了一个获得主体性的过程。男性是第一性，你在设置一个英雄人物的时候，你天然就确定他有主体性，对他从没有主体性到获得主体性这个过程可能只会进行短短的描绘，因为男性太熟悉自己掌握话语权，掌握主动性的这个位置，而女性她其实是第二性，她的这个觉醒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主体性的获得，而且这个觉醒这个获得一定是要跟性别觉醒息息相关的。
你觉不觉得2049整个电影其实都是高司令寻找主体性的过程？
对，
他并没有你说的很顺拐的东西，他到最后其实才寻找到主体性，就像这里面的芭比一样，对吧？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样的电影，比如说2049，你会发现它是迷惑一阵然后中间做任务，迷惑一阵中间做任务。比如说你看黑客帝国，哗醒来之后就有人告诉他你去干这个干那个，但格韦格这个卡的还是挺准的。
你刚才提到这个叙事方法，他没有用旧有的千面英雄式的男性英雄的这套叙事，这就已经很重要了。但是呢，他的确也没有建立自己的一个有效叙事。
消解是消解，批判是批判。所以我在说，就是他那个第三幕泄力没有大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翻涌，我在想啊，现实生活中要这么容易就好了，那伊朗那些女性就不用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只为摘掉一个面纱。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个过于轻飘的那种呈现，也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悬浮起来的感觉。他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批判，甚至没有所谓的隐喻。可能女性的故事的叙述上应该有那种黑色的具有张力具有破坏力的那部分，所以芭比的问题我觉得温吞吧，它不够尖锐，就是在冲突的这个尖锐程度上，不是批判男性的这个程度上，因为这是个处女地嘛，女性的故事模板没有被完全定义下来，以后可能有更多女性创作者用新的方式新的语言新的结构，女性故事如果被讲出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没有这个第三幕最后的大战我也挺矛盾，到底有没有所谓。
我试图从你的这个问题出发，回到最初，大家觉得这个片子男性会被冒犯吗？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男性不应该觉得被冒犯，因为肯的比喻不成立。我这样说，肯没有生殖器，它就是一个玩具。有人说你这个不是杠吗？这不是一个比喻吗？如果这个片子不在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芭比和肯只是玩具，他们自己的台词都说了，如果他们自己不反复的破次元壁，那我今天说他是个玩具这是杠，甚至如果芭比最后不找妇科大夫这也是杠。但是在整部戏当中他不断的去强调他们是玩具，尤其他建立了一个玩偶和主人很不严谨的一个对位规则，那当最后一幕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他找妇科大夫那一幕让角色产生了一种时态，这个时态是之后芭比会是一个人类，他将是你身边任何一位真实存在的女性，那之前呢，之前他们是玩偶，他们都是玩偶。所以我回来说，肯没有生殖器，肯和所有男性玩偶的黑化原始动机就不是真实的。我们想想肯在这里面所有的黑化动作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模仿，而并非来源于欲望。具体的来说，并非来源于性欲望。为什么会有性骚扰？为什么会有性犯罪？因为这样的人，他们是把性欲转化为了对他人的暴力。所以如果连性都没有，那当然就不会有性犯罪，没有性犯罪也就不会有 me too，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不会有彩礼问题，也就不会有地铁上的女生和农民工大叔是不是偷拍，也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性别如此对立的世界。片子里的所谓肯的黑化都是一个玩偶的模仿游戏，仅仅是他参观了一下现实世界里面人是如何建立父权制的，他拿了两本书然后回去照猫画虎的搭乐高。所以肯相当于什么？他相当于一个可以主动学习且有学习能力的初级 AI， 记住还只是初级的啊，蝶奇里那种可能都不行。这个人他有他的逻辑，甚至表面上也建立了基础情绪，这些都有，但是电影不断强调他没有生殖器官。最后芭比说教一番，这个话对于肯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因为他是一个玩偶所以有作用，他之前的黑化也只是模仿， 但是性欲是一个设置问题吗？权力欲望是一个魔法问题吗？同样也有人说，说最后导演借芭比之口还对肯道了个歉，原来我们开闺蜜派对好像晾着你也不合适。有人就觉得这两句是不是女导演也想找平衡，或者说男观众会不会挽个尊什么，我觉得都谈不上，这个也没有意义。他说教的对象有效是因为他是一个玩具，现实世界里说这么两句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这里就谈到了雷比刚才提到这个第三幕的问题。第三幕的缺失是在于他不仅没有性，他其实也没有暴力。当然这片子是把直男之间的打架他评级为了歌舞片段，对吧，他变成了一种斗舞，但我指的是真正的暴力，尤其是性别之间的暴力，这个电影是完全回避的。这里的男玩偶们他不具备任何有效象征的一点就在于，你可以把直男写得很蠢，但是你把他们写得非暴力。那我不知道你这样去比喻直男的话，那就破防大可不必了。这里面的男玩具除了之间的斗舞之外，他们是没有真正的攻击性的。回到最后推翻肯王国的戏份，首先是挑拨离间了，把刘思慕和高司令让他们两拨之间大打出手，然后趁着这功夫他们这个政权就被推翻了。但是在这之后双方立刻就认栽了，就认了这事，尤其高司令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只玩偶的这个局限，打住，真正的权力拥有者他在面临权力威胁的时候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暴力以维持统治。这个权力的拥有者，你可以说他是父权制，你也可以带入任何房间里的大象、大环境里的铁拳、利维坦都可以，但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都不可能瞬间缴械。现实世界里面即便刘思慕和高司令会有矛盾，但是基于人性，我说的是真正的人性，他们不可能低头认罪，派系之间再如何如何也没人会束手就擒。所以回到芭比，我真正的疑惑是在于主创究竟是如何看待性别对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他到底是觉得父权制的威胁现在太严重了，还是说父权制其实根本没威胁，他就是纸老虎一捅就破。具体的台词上他都用很卡通的方式呈现了普信男的表面的行为，基本上也没有跳出阳历段子的范畴。但是在宏观上，我似乎觉得他就是认为父权制啊摆在那儿，咱给他来一出流上高下就能给他灭了。这个大爽文写的没有欲望没有暴力，它可能构不成对于任何建制的比喻。他这个片子骂的是蠢直男，我觉得实事求是说他只有蠢没有直男。直男是有性欲的，也是有暴力的，包括所谓洛杉矶那几个真人的男性角色其实也是卡通的，就什么我们把父权制隐藏的更深了。西方现在的那样的一个舆论环境，一个代表公司的 HR 他要有多蠢，他才可能和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么讲话？他不怕记者暗访吗？他不怕这实际上是一个调查机构的一次钓鱼吗？整体来讲，构建父权制威胁这方面其实是相当儿戏的。
其实我的感觉跟你是比较接近的，为什么觉得他第三幕有比较强的失落感，就是因为你看他其实很敏锐地抓住了前面那一幕，大打着打着换了一个场景之后，所有的人变成了黑色的统一的衣服，
对对，
他们从对立斗争的状态中突然就手拉的手。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的那个感觉是果然男人打着打着在维护父权制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统一战线。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想起来就是很多女性遭受到了性侵害，她去警察局报警，就因为接警的也许是一个男性，他就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说女性遭遇家暴的时候去报警就会不被受理，这其实就是父权制，他们会在内心深处他就会潜意识的维护这个。那一幕真的太牛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一场刘思慕和高司令他们疯狂的反扑和绞杀芭比的这么一场戏，可能按三幕剧那顺拐，我觉得怎么着也该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说你这个战争也许会打着打着突然发现我跟芭比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其实都是玩偶，我们共同去打那个美泰的资本家，
对，也有这种方式，
对，再有一场或者是再有两场，整个建制的那个结构就完成了。所以他那个到最后一哭结束所有疯狂上价值，我心里是有那种一脚踩空的感觉。
我甚至也不觉得他是你顺拐的想法，因为即便芭比或者说女性角色他不需要第三幕，但是男性角色最后是不可能没有暴力的。 如果他真的是在比喻一个真实世界的男性角色的话，你这个电影如果他有对立面的话，这个对立面是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基于现实的象征，或者说这里边的男性玩偶他始终面临着一个存在主义悖论，如果他们是人，这个故事其实是说不通的，但如果他们是玩偶，他对于人类世界的象征意义可能没有原来说的这么大。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男性玩偶之间虽然有雄竞段落，有斗舞段落，但是他们有黑人，有黄种人，有白种人，这个电影在芭比乐园里面是没有种族问题的，这个变量是被提纯走的，这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一个真空的世界，以至于即便有冲突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复杂性可言，你就能可见它这里面勾勒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半家家酒吧。它剧情里如果我们细叫的话，你比如说人与玩偶的控制这个规则是怎么样，你比如说因为开始其实利用的是一个烟雾弹，他认为一定是我的主人出现了抑郁的情况，还发现把主人的身份搞错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似乎明白每个玩偶和人类的主人其实是有对位关系的，你就会自然想那其他人呢，肯他是谁的玩具，他不可能是一个男性的玩具，因为男性不买芭比系列的产品吧，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些其实是一笔带过的一个事情。还有另外一点呢，是这里面构建的母女关系，他非常清楚现在抖音一代年轻的女孩也不玩了，
玩，对对对，
我有抖音，我有 TikTok， 我虚拟世界的东西，我要你这个东西干嘛，所以当烟雾弹放完之后就明白他的主人并不是女儿而是母亲，这个事儿揭晓之后就没有女儿什么事儿。但是这个电影为了要强调年轻一代的参与感，说白了这部分电影票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后面做的一件事情是让女儿做奋勇状，他最后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当他们逃离出已经变成肯王国的这个幻想世界，是这个女儿说妈你得回去救已经躺平了的芭比，那这个动机是哪来的呢，是他们俩同时听了一首歌，他跟着他的母亲一起唱了一首他开始不屑于唱的一首老歌，也就是说他在表明其实年轻的抖音一代跟母亲的一代的流行文化的影响也没啥区别，只是这些人假装叛逆而已，大家都是同听一首歌同唱一首歌了，于是乎才有了迈克尔切拉突然跳出来，完了才有那场掉头的戏。说句实话整个这个剧作建立其实也比较牵强，女儿的这个形象类似于中国机长里边的关晓彤一样，就是这里其实没你什么事儿，你都没上飞机，但是电影需要营造出一种全民参与的假象，那么在最后票房上的确赢了，但是呢在剧情上并不成立，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在营销策略上很成功的东西，你让他再选一次你就知道说这个女儿后面没什么参与感，他也会这样加，
其实就是他浪费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没起到戏剧功能嘛。
是，
这还有一处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记不记得美泰公司里面有个接电话然后传令的那个男性角色，有名有姓，名字还贼长，这个角色要是能跟肯勾连一下，比如说他俩是心电感应的这种关系，你就能够明白肯在男权世界里面遭受了什么，也一样是被压榨嘛，然后肯压榨完了以后回去我还是来压迫女性过得比较容易，
这个就说得通了嘛，因为你按说男性是不会买肯的玩具的，但如果他是员工的话至少作为研究所用，
他可能会是一个从小喜欢玩肯但偷偷不敢让别人知道的这么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设定嘛。那如果你这样子去勾连，是不是就能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构的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系统性的压迫女性做出来，就是那部分男性他其实是被权力上位者男性压迫了之后的男性回来欺负女的，
对，他会把肯的动机做得更加有现实感，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优点的那个表达，我认为他并不想把资本和父权制同构，我认为他是在说这其实不是一码事，谁拥有权力这资本就跟谁同构。遗憾的地方是在于我本来以为芭比戏仿红丸蓝丸的时候高跟鞋和平底鞋的比喻关系就像黑客帝国里面的红丸和蓝丸一样，就是男权群体里面有一个流派
就叫红丸主义，
他是要对这个做出回应，后来发现其实是我想多了。我这样去讲就是为什么男权会有一个红丸主义，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母权制社会，你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你就是吃了蓝丸的人这个在他的信息茧房里面有一套非常强大的理论体系，
嗯，好样的，
这个是现在真正的时代现实，大家都认为对方吃了蓝丸，大家都认为对方还没有觉醒，我们是吃了红丸的人，所以男权不可能会说出我们把特权隐藏了更深了，没有人会这样讲话的，相反 男权一直并且同样在强调自己才是受害者。现在如果套用黑客帝国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后真相时代，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方吃的是蓝碗，男女自由派还是五毛，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群体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受害者叙事，套用黑客帝国的概念，每一个群体都在说自己有一座西安城需要捍卫，每一个群体都在迫切地想把自己的同类从施害者的伪装中唤醒。再加上现在这样抖音式的媒介分院帽式的进行信息推送，每一个群体都非常轻易地获取自己那个茧房次元壁。所以现在真正的对立是建立在大家互视对方为霸权主义，包括也有对男性叛徒的简称，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太过于认同女性主张，西方管他们叫白衣骑士，中国这边管他们叫沸羊羊吧，我记得应该是这个词。说白了就类似于有一些女性群体眼里的娇妻，你太过于认同对方性别，太过于依附对方性别，你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叛徒。每一个群体都会是自己的群体里面有一批跪久了站不起来的人，有一批自愿装睡而叫不醒的人。我本以为他用黑客帝国的这个解构是在做这样的呼应，这真的是我想多了。我并不是说电影能不能改变这个现状的问题，但是他甚至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个现状，性别的进一步对立在慢慢的吞噬中间地带。
你刚才说到了信息的茧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信息的茧房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仍然是会需要被撞破的吧。所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在这个茧房里面就一直待下去，可能更有洞见的人会写出觉醒的故事，未来像芭比这样的觉醒叙事就会越来越多，反而是那种探险的冒险追逐的故事会慢慢显得很疲软。主要原因就是饼都不是很奏效了。为什么女性主义和觉醒放在一起这两件事就天然特别对味儿呢？我觉得首先女性长期被规训成为第二性，她的觉醒之路就是首先要通过对父权制的反思，这是罩在所有女性成长和觉醒路上的第一层壳。而有一些男性，他如果一旦觉醒，他反而就直接可以 to be or not to be， 很少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性别。他作为一个男的天然就接受了，尤其是当下的这些顺直男，他特别容易掉入那种优绩主义的陷阱，面前总有一个胡萝卜在吊着你。而女性其实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平权呢，那个胡萝卜都不一样，都同工同同酬，有些地方都做不到呢。长期没有这个胡萝卜，他没有被驯化的更容易掉入优绩主义这个陷阱。绩效嘛， KPI 嘛，要成功，要这个要那，包括给你许诺的，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能阶级上升，你就能通过某种通道。所以说女性一旦从婚姻和家庭中走出来，她其实会有机会获得醒过来的机会的。
目前从男性里面发表激进言论的都没有到你说的优绩主义的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就是非自愿单身者，他们的性欲得不到解决。我也看到有些评价说中产男性早就给这个片子打五星好评了，干嘛非得要惹自己的同文层的朋友圈的人不高兴呢？中产的人没必要这样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芭比他没有建立现实关系，小丑就是非自愿独身者，他最后一定要实施暴力的。他们是有一基础愿望，然后这个基础愿望他不是说现在没有满足，他是看不到满足的可能性，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彩礼问题永远会在中国就是炸，美国他可能通过别的变体的方式去出来，美国的 incel 群体也非常的激进，我工作也没了，阶级衰落，穷得要死，就是小丑嘛。你们讲脱口秀那个梗我都 get 不到。
你要看葛伟哥他处在的这个圈层是哪个圈层。
哎，对，
他的天赋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敏锐和精准，但是他必须放在属于他的这个阶层属性和圈层里，他的这个才华才是奏效的。他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城市中产家庭的小孩。
他跟他男朋友其实就我们聊过婚姻故事。
对。
一个圈层，
对 对, 对,
对,
对，
虽然性别不一样，但是说的事儿是一个圈层。
所以说，他其实自己在《弗朗西斯哈》里面都自嘲过，就是那女孩说他，你根本就不穷。《弗朗西斯哈》和《伯德小姐》，包括《小妇人》里展现那个状态，不叫贫穷，那叫缺钱。哎，贫穷是一个生态，
是
一个你破不了的一个圈层。
是的。
所以我其实也就是看葛伟哥的才华怎么能进一步发挥，他能不能跨出这个圈层，是否能够有效。但是这个也恰恰是美泰选择他来做芭比的主要原因。
没错。
错没错没错，你说的太狠了，我们这玩具就卖不出
去了。
对，这是最重要一问题。是
这个是葛伟哥的核心才华，但是他那个准吧，简直就是每次都能戳中我。所以我有时候拿葛伟哥做一个对比，我就觉得可能我不是说经济圈层跟他这个圈层，自己的那种心理那个状态，可能有时候跟他是比较接近。你看那年我就特喜欢伯德小姐，我一看伯德小姐，你说那个他那个老家 Sacramento 是一个首府城市，
萨拉门托，
对，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三线城市，跟我老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那种家庭环境，那种成长经历，从小城市考到大城市来上学，
霍乱集团也是，都是他自传，
都自传。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葛伟哥，这是一个对比吧，对照，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一个圈层的问题。当然要破圈啊，大家都要破圈。
这我们对于一个导演或者一个作者，是不是严肃看待的一个问题？如果他将来希望能更有所成就，他可以，
你必须破出来。
对，
一会儿有一个就死不破圈的人的悲惨命运尸体，我们一会儿要在节目里面聊。
而且他们其实是好朋友。
啊、对对对对，
你让那个人来找芭比，当然性别这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敏锐，但是可能他装修上要搞得更漂亮，
对
对吧？
对
吧？因为他们是处在同一个圈层的。
齐泽克引用拉康的话，就是说要走出想象界，拥抱时代界，就每个人要走出自己的那个自恋的那个东西嘛，
嗯、
走出那个小小的小茧房，这个才是、
嗯。
未来世界可能最佳的一个解法，
这就是我肯定罗比最后变成人类的这一笔，它其实就是爽文的结束。
其实他写的最好的两处，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哭，然后最后就结尾获得一口真气的那个，给了一个特写，其实很美那个地方、啊、
对对对。再强调另外一点，这个片子呢也证明了电影比其他的媒介更能制造文化事件。我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它非常有效的这些拍点，公允的说一句，它其实相当于把杨笠的段子给具象化了和影像化了。它从创作经验和提炼能力而言呢，比如说杨笠跟葛导之间，我觉得他们没有本质区别，谁高谁低这不存在，真正有区别的是媒介，是好莱坞全球发行网的这个威力，这是其他媒介暂时是没有的。当然好莱坞现在还多了个全球流媒体，但是总之我们会发现它制造整个文化事件形成全球共振的这件事情还是只有电影可以完成。所以说到底，谁能把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破圈推广到极致，这个媒介最顺手的最可能的还是电影，或者准确说还是好莱坞的这一套发行网络。
你说这个我其实也有感觉，电影它真的是一个会把意识形态不知不觉的输入到你脑子里的媒介、
嗯、
就像这里面的很多吐槽顺直男的梗，其实我在网络上看过很多，我都已经麻木了，但是我这次在芭比上再看的时候，荧幕上看的时候笑到头掉，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具象化的，这个媒介魅力就是始终存在的。
像你刚才说的杨笠吧，我觉得伯德小姐特别像杨笠，她是个脱口秀式的喜剧，大部分是靠段子台词去营造的那种笑点，但我觉得芭比它有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刚看芭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无法被定义的无厘头喜剧，它特像周星驰，
有
对吧？
它解构了很多东西。
你看，你看它的人物的那个表演的方式、那个逻辑，包括它那个笑点，
包括跳舞，非常无厘头。
它调动了很多那种视听手段，很活灵活现的呈现它喜剧桥段。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那个肯进入父权世界之后，有一段蒙太奇混剪，各种男性气质、不要抬头那个导演亚当麦凯这样的一个手法。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新颖，就是芭比和肯在分手的时候，肯扔衣服，当当，空中就定格了，又是符合芭比这个片子整个的基调，消费主义、卖玩具、服装展示。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一种嘲讽，俩人都分手了，都正时刻还不忘展示一下衣服，就拍成一个广告片那种。还有就是什么 Mojo Dojo Casa House， 还有海滩斗舞的那个编排，所有人那种怪异的表演，但是信念感满满，非常的无厘头。还有那种平脚之后所有人那个反应，尖叫、呕吐，它特别简单，但效果是拉满。所以我觉得葛伟哥是有喜剧天赋的。我今年有一个期待，就是看他能不能拿视觉效果的奖，因为服化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原创歌曲、艺术指导我觉得胜算比较大，看他制造出来的这一套视觉的效果，他 CG 用的量其实是蛮少，过去无声电影时代的那个老手艺，包括他做载具从这个世界飞到那个世界、
哦、
这个是他在拿奖上面的一个看点。表演我这次必须要 cue 一下这个罗比，看到 他今天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无限感慨的。你想他90年生人，从澳大利亚到好莱坞打工，从一个被男性凝视的花瓶角色，现在变成最卖座的女性电影的制片人，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我就特别想他能不能变成一个像布拉德皮特那样的一个明星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看到他隔壁的同龄的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出了一个不咸不淡的新喜剧嘛，
我看了我看了，
他好像还想用一个旧船票登上一个新的客船，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无限唏嘘吧。2013年大表姐拿小金人的时候，罗比刚刚拍完华尔街之狼，这10年间两个人手里的剧本就完全调换，处境就已经天上地下了，中间经历什么是一场 MeToo 运动，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当时拿影后的乌云背后信不现实，维恩斯坦
他现在是在给他的命运的礼物背后的那个价格在还债还信用卡呢。
其实对于罗比来讲也很不容易啊，他这之前已经连扑了好多部了，这什么阿姆斯特丹啊，包括 X 特遣队演小虫女嘛，巴比伦跟小行星城也都扑了，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翻身作。你要说一脉相承呢，还是爆炸新闻吧，这个是真的有迹可循的，他去参与这样的叙事。前程似锦的女孩也是他制片人，在这里面这个比较胖的那位女演员，她就是前程似锦女孩的导演。
她其实是跟着这个 MeToo 运动的这个议题一路走过来，
对，就是先爆炸新闻，然后再前程似锦，然后再到芭比，三部曲吧。行，我们大概就谈这些。